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刚刚讲到净土圣贤录当中一位往生的菩萨王达铁，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？最重要啊，是当我们在听到一位圣者啊他的行持的过程，要了解到他有哪一些啊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效法之处，把之间的差距找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啊迎头赶上。那刚刚讲到了出家师父告诉他，反正呢你只要一边打铁啊一边念佛，这样就不会妨碍到你的工作。结果王达铁、那一天开始以后，就开始呢边敲啊边念佛，敲一声啊念，敲一下念一声。结果他的太太啊就走过来跟他说，他说你有毛病啊，打铁都那么热了，还那么累了，还念什么佛？结果他自己念呢也感觉不会累，甚至于啊比之前只有打铁的时候啊还轻松。所以不管呢老婆怎么样这个不满啊，他也没有在乎，继续啊老老实实啊敲他的铁念他的佛。突然念了三年，他就跟他太太说了，他说我要回家了。他太太说啊，跟你结婚那么久，你这个穷光蛋也没听过啊你有什么家可以回，那也就不理他了。结果啊那一天呢王达铁就念了一首偈啊，说道，叮当叮当啊久炼成钢，太平将至我往西方。念完刚好怎么样敲下去铿就走了，我讲的这样铿就走了，不知道多好啊。好，是站着走的。那诸位同修，王达铁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哪？老实念佛。你看第一个，他对于法师对于老师怎么样恭敬啊，所以他会有这个因缘啊把法师接到家里来。再来呢，对于老师的话依教奉行，一点折扣都没有。这法师有没有告诉他念佛以后有多大多大利益啊？没有，他对人很信任，法师这么讲啊一定不会错，连呢会怎么样呢也没问得很清楚，他就老老实实啊开始念。所以尊师又老实依教奉行。再来我们也看到啊，当别人给予他一些不同的意见呢、他也没有动摇，他还是啊很有信心。毕竟啊我们要了解到念佛法门啊是男性之法，所以要让身旁的人啊个个都同意你做的是对的，容不容易啊？我们就不需要去强求。假如你跟每一个人讲说哦念佛可以往生做佛，他都相信的话，那就很不可思议了。一般啊不能接受啊是很正常，所以我们老实念啊也不需要他人来认同我们。好，再来啊，王达铁工作啊非常忙碌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而他念了三年也能成就，所以也警惕我们能不能找借口啊说哦自己太忙了都没时间念佛。其实从王达铁的事迹啊我们也了解到，再怎么忙啊也不能啊障碍我们念佛，因为啊你可以在心头默念就行， 所以这一个法门是完全不会受到工作生活的障碍。所以跟这一些有成就的人学习，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则，就是您为成功找方法，不为失败找借口。当我们找借口的时候啊，道心可能就点点滴滴啊流失掉了。所以要慎与贤可循之，看到好的榜样啊，赶快啊就往那个方向走。那王达铁警惕我们，一个不识字的人，一个工作比较低阶层的人，都相当有机会啊当身成佛。所以我们面对任何的人啊，都不可轻慢，都不可轻视，因为很可能你轻视的那个人啊，这一生就要去做佛了，那你这个罪业啊怎么样就结大了。所以我们要平等视众人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每一个净土圣贤路上的圣者榜样，我们都应该好好啊从中领会，从中学习，这样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都可以从书上，从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提升自我。好，那下一句是见人恶即内省，有则改无加警。见到人家不好之处啊，我们首先呢先想想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过失，假如有啊赶快修正，假如没有呢，那就自我勉励，也不要跟他再犯同样的错。而面对恶人啊，我们也应该宽恕体恤，所谓先人不善不是道德，无有愚者啊，殊无怪也。当一个人无知的时候，事实上啊是很痛苦的，不知道啊要造多少罪业。而一切众生啊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个道理我们已经明白了，就应该希望啊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成佛。所以当我们面对恶人的时候，也不能起分别心，因为本觉本有，不觉啊本无，本有一定幻的心，本无啊是刹那生灭。所以只要呢我们能够有所德行，当他的榜样，相信这一段因缘啊也会有所转化，对他有所帮助。那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，这是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的教诲。那诸位同修，这一点好不好做啊？好不好做？很多时候呢觉得很有道理，但是真正看到的时候呢都会生闷气，那也自己也觉得很无奈，怎么闷气就是压不下去。所以曾经我听师长在回答问题，就有一位长者啊，他就提到实在没有办法不看人家的过失，结果师长回答他，你从今天以后只要看到别人的过失啊，马上就想说就是我的过失。比方说看到太太的过失，马上就想就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所以我太太没有感动。假如看到朋友有过失，就想就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所以没有感动他。假如看到社会上的过失，就想到因为啊我没有做好表率，所以社会才会乱。当我们看到所有的过失啊 都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的本分，那我们的力量啊，会花在尽本分，会花在啊提升自己的德行，就不会耗在啊见人过失，在那里情绪打转。所以师长这个方法相当好，我们听了也心生欢喜。那师长也教诲我们，他说啊，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我们对的啊也是错的。好，所以当别人是错的时候，我们把他当菩萨，他在告诉我们见人恶即内省，他也在告诉我们现在的社会啊最缺乏什么，最需要什么。因为他们会造恶啊，都是整个家庭社会所形成的问题。所以从他们的视线，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本分，我们的责任。那我们对的也是错的，当我们心里面升起我对你错，我高你低，当下我们的恭敬心平等心已经怎么样，已经失去了。所以啊，师长很多的话语啊，我们都要静静啊去领受，去领会，然后去立誓殿心，常常啊关照自己的态度，自己的起心动念。当我们能够这样去下手啊，相信很多的态度啊会转得很快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句经文，唯德学。好，预备起。唯才艺不如人，当自立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好，这一句经文提到了唯德学，唯才艺，这是精神生活层面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是比较属于物质的层面，那这也影响当我们为人长者啊，对于人生的价值观是偏物质还是注重精神生活。当长者的价值观是偏向精神生活，那孩子的人生方向啊就会往这里走。当为人长者是比较追求物质享受，那下一代啊可能就会也是往这个方向走。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往后注重德行，首先我们要勘验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对不对。我常常会问家长说啊，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是什么样的人生？诸位同兄，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是什么样的人生？什么样人生？应该会有蛮多答案说，希望能像师父上人这样。哇，假如你当父母从小就是这样的态度，那您的孩子啊，应该会很有成就。那我们也很欢喜，因为江山代有贤人处。我们去看，去从历史上了解到，任何一个留名青史的圣者都有好的父母，好的长辈调教，都不是偶然。好，你们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每天忙着赚钱，好，一天过一天，哪还想这样啊？所以很多家长就回答了，其实我也不希望他怎么样啊，只要他快乐就好了。那我们要了解哈， 当我们的目标啊都定得很低啊，那孩子的人生会到哪里？取法乎下，也了无所得。所以父母啊要有志向，孩子啊才有志向。那我们话又说回来啊，他说我只希望他快乐就好。那我会反问他们啊，你快乐吗？诸位同修，你快乐吗？怎么诸位的表情看起来都不快乐？所以当我们啊都没有办法过得身心愉快，怎么又去期望我们带领的孩子啊身心愉快？所以很多人都说人生就是要过得快乐一点。到底啊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快乐？佛家讲人生有八苦啊，三苦八苦，其中有一个三苦就是指苦苦、坏苦、行苦。而世间人追求的快乐啊都在哪一个部分呢？坏苦。你看现在都很强调休闲活动，有没有？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啊，有没有强调这个休闲活动？很少。那为什么西方人要休闲活动？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因为他工作很痛苦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要缓和一下嘛。那礼拜一上班的时候都有礼拜一症候群，为什么？哎，很无奈，又要工作了。但是我们古代这些读书人啊，他假如当官的时候，他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啊？当他在当官的时候可以为民服务，他觉得很充实啊。那处理完事务之后，因为民风淳朴，又不用处理一大堆杂事，他就可以游山玩水，跟大自然在一起，身心清安。而现在人的休闲活动是什么？我们代班每一次要去旅行啊，跟孩子提议几个地点，我们都希望啊他们能够多跟大自然啊在一起。结果孩子每一次啊这些大自然都不考虑，都要去哪里？都要去什么游乐园，然后又贵得要死，好贵哦，门票实在太贵了。然后带去的时候呢，小孩就在那里啊玩那一些从几百公尺然后怎么样掉下来，然后一路上在那里啊，人很可悲啊，自讨苦吃啊，拿钱花钱找罪受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内心啊没有真正的喜悦，很空虚啊，喜欢找刺激啊，就好像在吸毒一样，吸一吸好像觉得哎呀舒服多了，结果过十分钟以后又觉得很空虚了。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带学生出去，看他们这样玩了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我又想说真的有这么乐吗？我去就去上去啊，做了一下那个转盘，转下来我都快吐出来。我说人真是啊可悲啊，无法了解到啊内心的喜悦啊，那种学而时习之啊不亦乐乎，他们都尝不到。所以父母啊长者对于孩子人生的价值观的引导至关重要。当他能够真正追求的是内在是充实的快乐，往后他在遇到这些很虚浮很没有价值的东西啊，他就不会生欢喜心了。 那一般呢、啊，人在追求的是坏苦。比方说，他去买一件衣服，很漂亮，他觉得很快乐。那诸位同修，他可以快乐多久？买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快乐多久？可能两三天，每一天都要穿出去看一下。但是因为这个卡一刷下去啊，可能半个月、一个月的薪水都怎么样，都付出去了。所以这一个月啊，后半十多天呢、啊，还要买方便面来吃，来过日子。这样的人有没有？哦，你们怎么知道？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啊，确确实实这样过啊，有的呢撑不下去了，饿坏了，回去跟他父亲讲：“爸，我没钱了啦。”他爸爸很生气，讲你都不听，气死我了。来了，要多少钱自己讲，还是拿给他，害了他。为什么会追求物质啊？大人的榜样啊，直接影响小孩。假如我们今天买一台汽车，快乐多久？买这个汽车啊，是豪华跑车，可能呢快乐一个月，而且那个快乐啊，会造成其他人的痛苦。因为你的太太啊，从此变成从原配啊掉到哪里去了？掉到小老婆去了。车子是大老婆，每天要擦得亮亮的。然后开出去，开了半年一年，你突然啊又看到新的款式出来了，你会怎么样？心又开始痒了。哦，你看我又被人家比下去了。可能啊，开没多少年了，又换一台新的。那一台车的贷款要付多久？付多久啊？可能又要付好多年了。所以快乐一短暂呢、啊，痛苦一大段，这是现在人在追求的。那还有人啊，他在跟人家谈话、吃饭过程。假如呢，他自己没有买一栋啊豪华的别墅啊，好像就觉得、啊、比不上别人。所以很多人买房子不是为了住啊，是干嘛？要告诉别人我也有。好，那买了这个房子啊，可能快乐一年，痛苦多久？可能要缴10年、15年，甚至于更久。那因为买了豪华别墅啊，也要找两个佣人啊去那里看。那主人呢，一年去个两三次，那这一些佣人呢，每天住在那里。所以诸位同修啊，到底谁有福报啊？所以人生都追求希望的结果是佣人有福报，他们夫妻两个要在外面每天打拼，才能够来付这个房子的贷款。所以追求物质欲望啊，是一个无底洞。这样的人生啊，就好像盖了一个房子啊，外面很漂亮，里面呢空空洞洞，连那个柱子都不稳定了，迟早有一天会怎么样，垮下来。以这样的人生态度教出来的孩子，绝对不可能会优秀的。所以西方啊，他的生涯规划里面呢，有这样的趋向：少年的时候啊，就像天堂一样；中年的时候啊，像战场一样；老年啊，像坟墓一样。我们来看看，少年的时候为什么像天堂啊？要什么啊？给什么？ 说呢，要顺应啊他的个性，不要啊限制他。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所以啊，因为现在西方的教育理论啊比较盛行，所以现在教出来的青少年，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了，而是什么？全世界的问题，因为都是这样教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啊，都没有遵照老祖宗教啊，还是跟西方的一样教法，所以我们的下一代现在也很头痛，果相都出来了。所以狗不叫，性乃迁呢，它的整个欲望从小养成啊，就很难再遏制。所以现在孩子花钱，假如你去了解一下，你可能听了以后啊，都快要吐血了。很多高中生啊，那个花钱花到妈妈都已经快要受不了了，光是打个行动电话都不知道要多少钱，更何况是其他的消费。但是要怪谁啊？怪父母嘛。孩子要什么你给什么，才让他养成这样的消费态度。所以很快乐啊，像天堂，买一大堆东西，把福分啊折掉了，把坏习惯啊养成。所以很多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学生都申请好几张信用卡，这一张刷爆了，然后呢再申请一张，这种情况也相当多。所以当初发明信用卡目的在哪里？我们都觉得好像新的东西是好的，其实不见得。因为这个商品的设计啊，是为了让人的欲望啊能够不断的被引发出来，往往刷完以后啊自己就后悔。所以这一些年轻人，他还没有踏入社会开始赚钱，就已经有很多的债啊要还，甚至于连他的社会信用都还没有建立啊，已经开始在亏损了。所以因为欲望增长，所以就必须啊花钱来啊赚钱来满足欲望。所以每天为了还钱呢，就像战场一样，因为要跟别人竞争，要击败别人，我才有钱赚。所以很多西方的家庭呢，他都是从年轻到老都是负债状况，都是先买再说。那往往啊，当他的工作出现不稳定的时候，他所购买的这些东西啊都将要出现状况，有的房子啊就被收回去了，甚至于很多的大的开销啊到最后付不出来，把家庭都搞得一团乱。这样的事情啊也很多。中国的教育啊绝对不是这样去挥霍，是强调啊应该要勤俭持家，爱物啊惜物才对。那他的中年啊像战场一般，老年呢因为没有孝道啊，所以老年大半啊到老人院去居住，虽然有国家给予他们这一些开销，但是我们回头想想，这一些老人院的经费啊，钱从哪里来的？钱从哪里来？可能都已经花到啊，往后第三代、第四代子孙的钱上面去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哈、啊外面华丽的这一些景象，要看到啊它内在啊本质上错误的地方。 所以其实这一些开销都已经花到往后子孙的钱，这样啊是不大恰当的行为。中国人会不会这样做？中国的老祖宗念念只想着如何利益啊下一代啊，那我这个中国人啊要打挂号，200年前的中国人，我们这一代啊不见得。现在年轻人，年轻夫妻啊，花赚的钱要怎么样自己花啦，都只想到自己啊，这些思想态度啊都是受到啊整个环境的影响的。那为什么没有人去把这个制度改掉啊？因为他假如把这个老年福利改掉了，那他可能就选不上了。所以明明知道啊这样会损害到后代子孙的利益，但是为了当下自己的权利啊，他也不愿意更改。那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当这一些老人啊到了老人院去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啊很好？因为西方没有孝道，所以孩子啊只要成年以后啊跟父母的联系啊就越来越少了。当他晚年的时候，几乎孩子啊都没什么联系，刚好孩子来看他一次啊，老人家会说啊，我好高兴哦，我的儿子啊还没有把我忘了。假如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语啊，我们的内心会觉得怎么样？很可悲啊，做人连孝道啊都忘了，而一生啊汲汲追求都只是物质上的享受，这样的人生啊就太空虚了。那很有可能他在老人院里面啊常常还要听到108号啊走了，216号啊走了，看着身旁的人一个一个怎么样去世了，他每一天要在那边想什么时候啊轮到我了。这样的精神生活啊相当的煎熬，所以假如能够在晚年有天伦之乐啊，这样的晚年啊才是真正的人生啊。所以中国人经营人生就不是用这样的方式，中国人强调啊少年的时候要培福，中年的时候要造福，晚年的时候再享福，晚年享福啊才是真福报。有一些话很难听啊，但是用在现在啊还蛮相应的。我们以前骂人都说不得好死啊，那现在这一个现象啊可能都变成很常见的。诸位同修，您现在还有没有听说我们隔壁家的老人啊睡觉睡就走了，一点痛苦都没有，现在还有吗？他是不是念佛人？以前小时候还常听到啊，现在都听不到了，都是癌症，都是啊很多的慢性病去世的，所以老年啊都很难熬。所以应该啊从小让孩子啊节俭培福，而福田啊从心根。所以当孩子从小接受的是圣贤的教诲，他念念啊替人着想，替人服务，那他从小就可以积福了。一般的 人对于生涯规划都会觉得20岁以前呢、比较没有贡献，60岁以后啊太老了又不能做，都把人生啊压缩在这40年当中。其实只要小孩子从小就学弟子规，那他的存心啊就已经在积累人生的福分福报。有一个孩子他才2岁，他第一次啊来教室上课，上完以后他回到家里，他的父母问他今天啊你学到什么。这个孩子跟父母讲，我学到啊孝顺父母。一个3岁的孩子呢讲的非常字正腔圆。那第二次他去上完课回来，因为那一堂课啊看到很多小朋友上台把他在家里啊做的孝行讲出来，所以这个孩子学了以后啊第二次上完课回到家里，他就马上啊去拿了杯子端了温水给父母喝茶。所以2岁的孩子只要学习圣贤教诲，他从小就懂得孝顺，懂得尊敬长辈，有这样的存心啊自然而然就会积累他的福分。那因为有这样人生的态度，所以他出社会啊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，而是了解到我们取之社会要用之社会，应该尽自己一份能力啊造福人群。所以呢他会认真工作积累他的人生智慧，当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会相当有人生的历练。所以越老啊智慧越高，越老啊越多的人啊需要他的协助，需要他的帮忙。所以就像师父上人一样，年近80走到任何的国家任何的种族宗教，都希望啊亲近老人家跟他学习。所以能够接受圣贤教诲，他的一生啊都会相当充实相当有价值。而且当他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，他的影响性呢还会继续存在，因为他是真诚的去付出，真诚去造福社会，所以他的生命呢将会无限延长。所以诸位同修，孔老夫子死了吗？孔老夫子的精神他的教诲啊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，都还在影响着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是这样去经营人生，那将会让人生啊发光发热。所以当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经营人生，我们也引导孩子这样去经营人生，那这样的价值观就会让家庭啊走向一个充实圆满的人生大道。好，所以唯德学唯才艺，不如人当自立，若衣服若饮食，不如人勿生戚。那对于这些物质的东西啊我们当然也不是不需要，而是啊够用就好。 所以世间人常说啊，人生在追求富贵。好，那诸位同修，什么是富啊？以前看书都说要过荣华富贵的生活，那什么是富？假如是小孩子，他会怎么回答？哦，很有钱叫富。什么是贵？地位很高叫贵。这样的认知啊，就有所偏颇了。真正的富啊，在知足，知足者富啊。真正的贵啊，是他人打从心里啊尊敬你，人敬者贵。当人不知足啊，纵使他有再多的财富，比方说他有5000万，看到别人有1亿啊，他内心呢又不舒服了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有提到啊，无田忧田，无宅忧宅，眷属财物啊有无同忧。所以人啊，他不知足的时候，时时都觉得自己很穷啊，那就一直在这里追求。所以世人共争啊，不及之物，所有追求的东西啊都带不走。那而且在追求的过程呢，又造了一身罪业，相当冤枉。所以真正的富啊，在知足；真正的贵啊，不在于社会地位。很多的人，他在工作上啊，职称也都很高，后来退休以后啊，本来是常常很多人到家里来送礼，只要他的工作一退下来，马上怎么样？以前的这些朋友都不见了。有官职的时候，门庭若市啊，官职放下，门可罗雀了。所以，假如是这样的贵啊，那是很虚幻的。所以一般呢、啊，退休以后，好像都是女众啊比较长寿，因为女众退完休啊，走到公园里面呢，就跟人家很自然的、啊、就融在一起，看似打打拳啊，跳跳舞。那男众因为呢都是总经理、经理、董事长，退休起来啊，退休下来以后，好像这个腰啊比较紧，都弯不下来，跟人家很难啊打成一片，常常都还要摆一个姿态。好，就所以啊，这一个名闻利养啊还放不下来，所以往往呢过得不快乐，所以寿命怎么样比较短。人生啊清清白白自自在在来到这个世间，何苦来哉啊沾染的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那就太辛苦，太不值得。所以我们要做啊，就要做真正的富贵之人。好，那诸位同修，谁是真正的富贵之人？你们心目当中有没有答案？好，你们都通过考试了，我收到你们的电波，答案就是师父上人。所以既然师长已经啊做了这么好的榜样给我们了，那我们也要物自暴，物自弃，圣与贤可循之。那我也曾经听到一则公案，就是一个禅宗的祖师，他母亲过世的时候，他把他母亲啊背在肩上，那就到了一个地方啊，当场呢就要放一把火、啊、把母亲烧了。所有的这一些邻居啊看了以后呢， 对他非常不满意，觉得他很不孝顺，怎么这样草草啊就把母亲的尸体啊处理掉。结果这一位禅师啊就讲到，一人得道啊，九祖升天，否则诸佛妄语。所以一讲完了、啊、就把母亲啊烧了，母亲马上啊现天人相啊升天而去。所以当我们真正啊念念为众生，真正当一个富贵之人，那不止自己成就道业啊，还会让所有的祖宗啊都能得到利益。所以我们要以这样啊为人生的目标。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，闻过怒，好，预备起。闻欲乐，损有来，亦有去。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。闻过怒，闻欲乐，损有来，亦有去。假如我们闻到自己的过失啊，就不高兴。别人给我们称赞，我们就很高兴，那可能会造成呢、啊，这一些比较逢迎巴结的朋友啊，就会亲近过来，反而这一些肯指出我们缺点的朋友啊，会慢慢的离我们而去。所以这个态度啊，也要相当谨慎。毕竟啊，人生的路上，假如能够有很多的好友一起啊提携，一起帮我们指出啊我们的缺点，那我们将啊减少相当多的过失。其实当我们脸上啊有污垢的时候，自己很可能啊看不到，而朋友一看到啊很欢喜帮我们擦掉，我们一定要啊深深的感谢。那在宋朝时候，有一个读书人叫苏轼，那他跟佛印禅师很有交情，所以有一次啊他自己坐在蒲团上，觉得身心清安，很有境界，索性啊就写了一首诗。诗上写道：起手天外天，佛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他就觉得呢他已经有相当的境界，也很欢喜，就把这一首诗啊写好送过去给佛印。诸位同修啊，他为什么要送这一首诗给佛印呢？他的内心在等着什么？等着别人要称赞他嘛。闻欲乐嘛，希望别人给他肯定一下。好，结果拿过去呢，这个佛印禅师一看完了，就给他写了一个字，屁，就还给他了。结果他一看啊，离他心里的目标差这么多，他就当场啊很生气，马上啊就坐着船啊要去找佛印了。结果一到寺院门口啊，看到佛印啊门没有开，但是呢在门口贴了两行字，写道啊：八风吹不动，一屁啊打过江了。所以真正的功夫啊要在静上练。所以我们也是常常啊这个念佛参禅似有悟啊，滚滚红尘啊又现形， 有些同修就说了，哦，我在念佛的时候好清净，念了三天呢，很想留在那样的境界里面，很怕又回去啊，跟亲家人啊一谈起话来呢，我的境界又不见了，这样对不对啊？境界要在境上练，要能立誓练心，所以这个八风吹不动啊，一屁就把它考验过了。那什么是八风啊？力衰毁誉嗔机苦乐，我们在这八种境界当中啊，去勘验自己的功夫。当然啊，平时如战死，平常这一句佛号啊，就要常常啊能够提得起来。当我们这一些别人毁谤、别人称赞当中啊，心里面开始起波涛的时候，要赶快怎么样？佛号把它扶下来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警觉性，可以不怕念起啊，只怕觉迟。那时时啊，每天都在练功夫，都在提升境界。好，那这样的态度啊，我们也可以从家庭做起。假如今天我们犯了过失，太太帮你指出来，应该怎么办？你一定啊，要走到太太面前，给她鞠一个躬，谢谢你指出我的缺点。这个躬鞠不鞠得下去？假如鞠得下去，家风一定马上变了，有没有道理？我们有一个老师啊，上了几次课以后啊，回去呢跟他先生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哪一件事情错了？那三个字对不起出来的时候啊，他的先生呢脸色大变，很惊讶，他说，对不起居然是从你嘴巴讲出来的。他不相信啊。这一个太太啊改变很多，他也把他的改变啊，还有教孩子的一些收获啊，写了一篇文章放在大方广上面。他说本来跟先生的日子啊，就好像呢搭伙吃饭，过一天啊算一天。其实他这样的叙述啊，怎么样，还真是啊蛮真实的。当人啊不懂得爱人啊，只懂得看别人缺点的时候，那每天又要相见啊，实在不是这么好熬啊。所以当我们能够转变态度，转变心念，将会带动整个家庭的大转变。好，所以每一句弟子规的教诲啊，都将是我们很好的家风，都要开始啊好好把它落实下去。当你这一条已经落实了，你就把它打勾，这一条做到了，在打勾的时候啊，就会觉得格外的充实。好，那你假如做了一个月啊，一个勾都没打成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一定是啊方法错了，要再赶快啊加紧学习。那闻欲恐，闻过心，质量是见相亲。事实上，朋友对你直言不讳的态度，都是从我们一点一滴的表现，他们才慢慢会显露出来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越有雅量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啊越勇于啊，越敢于啊，告诉我们，指导我们。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那诸位同修，你们不要明天遇到 同修就说，来，我有什么缺点帮我指出来。那对方可能会还是要自然一点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，谢谢。